今天是我第三周最后一天教导更好的祷告方式，我有这一主题的相关书籍，我分享了一些激进内容，但我相信你的生命会为之彻底改变。我知道在我个人生命中，我的祷告生活与主的关系都成长了许多。在本系列中，我反驳的一切我自己都曾做过，但那时我很真诚，神很宽容，他包容我做过的那些蠢事，他依然很爱我，赐福于我。可我已经成长了，我要说比起45年前的祷告生活，我更想拥有现在的祷告生活。神对我说了许多话，我正看到美好果效，我仍在成长，虽尚未看到一切，仍在学习，但我的成长显著。神正在成就美事，我相信有一种更好的祷告方式，比我从前的方式更好，也比当今许多基督徒的方式更好。这些就是我们一直探讨的内容。更好的祷告方式系列共有五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我已讲完，这里还有配套的 CD 与 DVD， 我们还设计了学习指南，主要是为了帮助你门训他人。若你一直在听我的教导，想必就已发现我讲的祷告方式与许多人听过看过的模式截然不同，因此正确的祷告方式真的需要大力传讲。我相信若能在教会小组或查经学习中使用这部学习指南会非常棒，这是向他人传递真理的绝佳途径。即便有人持不同意见，也能发起深度对话，一起讨论，也能促进人们与神关系的成长。我想谈谈耶稣如何教导我们祷告与相信。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这段经文对许多人而言并不陌生。首先，我反驳了许多宗教观念，他们认为有偿祷告、刻意作秀、在人前祷告才很好。接着我谈到了代祷，我指出现今许多基督徒仍在用旧约方式代祷，他们的祷告不符合新约，没有基于耶稣的已成之功，他们想让愤怒的神回转，不发烈怒，这实属多余，因为耶稣早就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去执行，应当接受耶稣的完工，直接执行，而非想办法让神做些什么，仿佛耶稣尚未使我们与神和好一样。本周所有节目中，我都在讲祷告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爱，与神建立关系，与神亲密相交，也即圣经所说的永生，认识神与耶稣基督，这才是祷告的核心目的。但现在我要谈谈如何行使你的权柄，释放神已放在你里面的能力。实现这一点，就要通过祷告说出信心话语。我将以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为例，在耶稣事工的尾声，他进入耶路撒冷。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耶稣就回答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第二十节接着说，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在深入探讨耶稣所说的话以及我真正要讲的教导之前，要先认识到这是个大能的神迹。耶稣走在路上，他饿了，看见一棵无花果树长着叶子。在以色列国，有人对此提出反驳，我发现真是奇怪了。 无论你做什么，总有人要找茬批评。我曾谈到无花果树长了叶，就应该结果子了。无花果树原本就该先结果再长叶，显然世上有某种无花果树，是先长叶后结果。因为有人联系我们说，也有先发叶后结果的树，对此我并不是很了解。于是我们团队耗费大量精力，工作人员询问了以色列某大使馆，结果无花果树确实是先长叶，确实是先结果后长叶的。这就是经文所说的，耶稣看见一棵长叶的无花果树，既然长了叶子，就该结出果子。他便走到跟前想摘些果子，却发现树上空空如也。于是他咒诅那棵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说完他就走了。我确信在他走后，那无花果树看起来仍与先前一样，并没有当场倒下，没什么明显变化。经文虽没细说，但很显然门徒当晚回去时也走的同一条路。进耶路撒冷时他们路过此树，从耶路撒冷返回时可能也经过那棵树。当天下午他们并未察觉什么，然而次日他们经过时，耶稣曾向他说话的那无花果树竟然枯死了，他从根部枯干了。这真是个奇迹。他没触摸那树，没动用铁锹斧头，也没撒盐，没用任何自然手段，他只使用了话语。他对无花果树说话，那树立刻就死了。在马太福音中经文说，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但当时并没显出来，直到第二天。经文给出了原因，经文如此说，他们看见无花果树从根部枯干了，耶稣发话那一刻，砰，无花果树立刻就死了，树根已经死了，但是就像剪下一朵花，别在衣襟或插在花瓶，花朵看似鲜活依旧，实则已与生命之源断绝，花已经死了，正在凋零，只是需要些许时间才会完全枯萎。大约过了24小时，这棵无花果树地下发生的变化才显露于地上。这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功课，要知道有属灵世界也有物质世界，有时我们在物质世界找结果，而事实上在属灵领域神已动工，他的大能已释放。比如医治，你的医治早已发生，只是身体需要恢复时间，有些人却毫无察觉，就像你看不到地表以下，看不到植物的根系。同理，你看不到属灵领域神动工释放大能时，你也看不到，但你相信并说出来的那一刻，神的大能就释放了，在那一刻已成定局。或许需要24小时灵界发生的事才能彰显在物质界，但已经板上钉钉了。门徒见此都惊奇不已。彼得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要知道仅阅读文字有个弊端，就是感知不到语调变化。我不认为彼得只是平淡地说，拉比，请看，你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实际情景更像是，哇，耶稣，快看这棵无花果树，它已经枯干了。目睹这超自然神迹，彼得震撼不已。同样，光看文字，我们也听不到耶稣的语气。下一节经文，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但我不认为他只是平淡地说，应该更像是这样，当信服神啊，你们怎么回事？我跟你们在一起三年了，你们亲眼见过我平息风浪，行走在水面上，倍增食物，使死人复活，这些你们都亲眼见过，要到何时你们才能信服神？为何无花果树枯萎，你们就震惊成这样？我认为耶稣当时的语气更像是这样。我现在要讲的经文是，耶稣开始教导门徒，他如何释放这超自然的神迹能力，无需碰触无花果树，无需任何自然手段，他只说出话语，树就服从了他，真是奇妙无比。我们常匆匆读过这段，却没仔细想过。试想，若我在你家里， 刚好路过一棵树，树枝擦伤了我，或我碰了树枝。于是我转身说，奉耶稣的名，你必枯死。说完我就走了。次日你出门看到整棵树都枯死了，全枯萎了。我敢说那肯定很震撼，而耶稣在此就是这样做的。随后他告诉门徒自己怎么做到的。第23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这点至关重要，因为人们常以为这可是耶稣啊，耶稣有这能力，但你我却没有。如今我们可办不到。来看他怎么说的，我告诉你们，无论何人，这代表不仅限于他，不仅限于使徒，也不仅限于2000年前。今天只要你是无论何人，只要你是个人，是个活人，只要你今天听到了，你就是无论何人，不管你意识到了没有，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得着凡他所说的。真是太震撼了。这节经文大有能力，涵盖很多启示。我曾一连几天连续讲解这节经文，短短30分钟节目无法讲全。下周我将继续探讨这些内容。但我要指出，首先他说无论何人都可以，不仅限于其他人，这说的就是你，就是此刻观看节目的你我。我们能做得到，这是给你的应许。无论何人说，注意耶稣三次强调，你必须说出来。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得着凡他所说的。所以释放神大能的方式不仅局限于通过祷告，我认为祷告是其中一种运行方式。能释放大能，曾经面临危机时，我祷告说，神啊，我该怎么做，赐我智慧，然后我抓住一节这样的经文付诸行动。虽然我是照着经文去做，但其实是在回应主，这源于我们持续的亲密关系和沟通。于我而言，这就是祷告的一种方式，所以我才加以强调。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当你有需求，这便是满足需求的途径，你必须说出来。他三次强调，你必须说话。这里有几个要点需要阐明，我快速说明。我并不认为祷告都得发出声音。我相信神知道你心里的意念。圣经有多处经文印证，例如诗篇第19章最后一节，许许多多经文都谈到，神知晓你的意念行为。因此我相信也可以默祷。我也常常默祷，在某些场合不能大声说话，但我仍与主沟通，向他求智慧。在心里祷告。有人说学校取消了祷告课，但我保证，只要学校还得考试，就还有祷告。或许并没出声，但总有人正向神求助，这就是祷告。你可以默祷，不过你的言语中有能力。若你，我认为许多时候祷告需要说出来。首先当你说出来，能帮助你更清晰地明白。要知道，神向我显明许多事，我内心雀跃不已，我得了启示，明白了某些事却难以言传，因为我尚未完全明白，需要反复默想思考一阵子，最终才能确信，没错，我能说出来了。当你将领受化为言语，会帮助你深入理解，加以应用。因此我认为说出来对你自己有好处。此外，箴言18章21节也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的舌头有能力，既能带来死亡，也能赐予生命。当你说出来，言语带着能力。创世纪第一章说，神借着话语创造天地，他说出话语使万物存在， 你知道吗？每棵树、每块石头、每个人、每只动物，万物皆由话语创造。话语是原始能力，万物都回应话语，正如这无花果树。可知，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开明时代，说树能回应人，人们会觉得太迷信。但话语大有能力，凭信心说出的话，甚至能影响无生命之物，能影响万物。话语的能力何其巨大，就此我能讲上一两天，这一点很多人并不明白，如今言语已一文不值。从前若某人承诺说我会做某事，你可以完全放心，那人受其言语约束。如今人们口若悬河的乱许诺，即便签了合同，一转身又去找免责条款，为细枝末节争辩不休，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也形同虚设，只要找个好律师就能推脱责任。这个时代人们觉得言语已经不再重要，话出口后再做辩解。我开玩笑的，我没当真，可你不该说不当真的话，不要心口不一，你要认真对待说出口的话。言语很重要，远比我们所知道的重要的多。回到我引用过的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生与死不仅是积极的关乎生命的事，不仅是正面积极关乎生命的事，更要知道你说的每句话都生死攸关。可惜许多人正咒诅自己，有人总说我永远不会富足，我做什么都不顺。每当你这样说，不仅影响你自己，也影响周围人，影响邪灵，影响天使。经文说天使听从神的话，有侍奉的天使奉差遣帮助我们。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如何效力？他们听从神的话，你口中说出神的话，便在释放生命，天使便释放能力为你效力。当你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出自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若你凭信心说，若你凭信心说出这话，心中也不动摇，神的天使便将一切带来给你。但若你说我一直很失败，永远不会富足，凡我所做的一切都化为乌有，那么听到这话的邪灵便都开始作祟，使你的话语成真。我知道有人会说，你真荒唐，这些都是你瞎编的，你还真相信有天使和邪灵吗？当然相信，我相信，当我说话就会影响属灵氛围，我的话影响现实物质世界。耶稣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得着凡他所说的。我们祷告得不到应允，所求之事未能彰显，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不相信话语的能力，什么话都说。如果我们往这一坐毫无诚实，如果你不说真话，你撒谎歪曲真相，夸大其词，做这些事，你这样做却未见应验，未成现实，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你确实是让自己的心认定言语不重要，认定自己不可信，你不相信自己的话语会实现。突然有一天医生说你快死了，这时你翻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痊愈了，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我正领受医治。可你的心说，以往你口是心非的空话，与这番话有何不同吗？以前你边看电视节目边嘀咕着，我不认同，我才不信，但你却坐在那里任由各种信息侵蚀你的心，知道吗？你在让自己的心困惑，在阻碍这节经文的果效。你必须真正相信言语的能力，不仅是你的话，而是每一句话。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三节说，你们不要自欺，邪恶的沟通败坏善行。若你心想我看电视没事，看艾克斯集篇没事，读这本小说也没事，没关系，我可以和这些人混在一起， 虽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不会影响到我。你就是自欺，邪恶的沟通败坏的善行，生命的善行。邪恶的沟通确实会影响你，当你听到谎言之类的话，却只听之任之，那些话就会影响你，阻碍你。之后当你想实践马可福音11章23节，你的心已经被毒害，因为你不相信言语的能力，你不相信这些能力，终日违背这些能力，眼下就无法瞬间关闭不信，开启信心。你必须先相信言语的能力，生死在你言语的权下。若你要祷告，就当留意你祷告什么，留意你在说什么。再次，本系列中我多次强调，许多人以为祷告说什么都行，内容无关紧要，怎么祷告都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祷告方式有对有错，你说的话有可能致命。曾有人来找我说，请为我丈夫祷告，随后又一通贬低丈夫，他打孩子还打狗，他乱花钱，全都挥霍酗酒了，他这样那样很刻薄，对我还不知感恩，先说尽丈夫种种坏话，然后说请为他祷告。我想象得到他们祷告的情景，神啊，拯救我的丈夫，因为他接着花40分钟罗列丈夫种种恶行，把他做的糟糕事全说一遍，结束时再说一句奉耶稣的名，然后说我的祷告为何没有回应，因为你说的话非常重要。你根本没说希望丈夫成为的样子，反而说的都是他现在的样子。注意，经文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得着凡他所说的。很多人都在说自己现在的情况，却没用说话去得着想要的，这可不一样。你不断说我丈夫就是这样，不断重复负面事，这样做就是在自我挫败，自我压抑，你没说出信心，而是抱怨牢骚，还纳闷祷告怎么没蒙应允。你该这样祷告，天父，求你触动我丈夫，拯救他，即便他行事不当，我感谢你他会很敬虔，我感谢你他要回应你，我感谢你根据哥林多前书7章，不幸的丈夫因妻子成了圣洁，妻子也因丈夫成了圣洁。父啊，我感谢你使我们合而为一，你会触动他，正如你在我生命中的作为一样。瞧，你开始说出信心，便能得着你话语所说的，而非一直活在从前所说的话语中，两者有本质区别。赞美神，我们需要学习更好的祷告方式。